第八章，是普通疑惑。七，论谤佛。279，佛悯念众生无始无终，上自等觉菩萨，下及六道凡夫，无一人不在佛的大悲誓愿之中。譬如虚空，普含一切，森罗万象乃至天地全都包容其中。又如日光，普照万方，即使天生瞎眼，一生不见阳光的人，也得承受光照，才能在人间生活。因为唐时没有日光照耀，就没有生活之源。难道一定要亲见阳光，才算蒙受太阳的恩惠吗？那些世智变聪的人，用他的偏执狭劣之见，鄙薄佛法，说什么佛教害孔孟圣道而祸世污民，这与天生盲眼却骂太阳没有光明的人有何差异？一切外道全都窃取佛经之意，居为己有，更有甚者窃取佛法之名以行邪法。要知道，佛法是出世之道和入世之道的根本，犹如大海潜行地中，化为滋润万物奔流不息的万川，而万川无一不归回大海。那些谤佛的人并非谤佛，都是自己在诽谤自己，因为他的一念心性全体是佛。佛之所以有种种的说法教化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舍迷归悟，亲证自己本具的佛性罢了。因为佛性最尊贵呀，最应爱惜，所以佛才不惜这样勤劳教化，即使众生不肯信受，也是不忍放弃他们呢。假使众生不具佛性，不能做佛，佛却这样不辞劳苦而来教化，那么佛就是世间第一痴人，也是世间第一等大妄语者。那么天龙八部三乘贤圣还肯护卫医治佛吗？280，世人未读佛经，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。见韩愈、欧阳修、程颢、朱熹等避佛，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，人云亦云，四口污蔑佛法，却不知韩、欧二人绝未看过佛经。韩愈的原道只有寂灭二字是佛法中的话，其余都是老子、庄子中的话，经大颠禅师启迪，他就再也不谤佛了。欧阳修是以韩愈为宗师，他避佛的理由是王道正着衰落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，才使佛教乘虚而入。如果欧知道佛法，明白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的道理，当然就不会再把佛当作中国的祸患而要驱逐了。欧是名人，他这样一倡导，读书人都以欧为宗师，都仿效欧而避佛。明教大师欲就此避，做辅教编，成仁宗皇帝。仁宗把辅教编是韩魏公，韩又拿来给欧看，欧惊叹，真没想到啊，僧中有此等高人呐、黎明定当拜见。第二天，韩陪着明教大师来了，欧拜见后畅谈一天，从此不再避佛。欧的门生也接受了明教大师的教化，大多极力学佛了。成朱读大乘佛经， 亲近禅宗善知识，领会经中权势及理及宗门法法头头回归自心的道理，便以为全知道了。实际上还未遍阅大小乘经，也未亲近各宗的善知识，尚未全部明白，于是就执理废事，说没有因果报应，竟然说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骗渔夫渔妇信奉佛教的根据，实无其事，并且说人死如灯灭，形即朽灭，神亦飘散，纵有见着冲魔，将向谁施行？神已散了，令谁脱生？听了这番胡言乱语，恶人更加放心大胆地做坏事，善良的好人也不能自我勉励为善了。八，论戒律。281，说到持戒，暂且先遵守维护佛所说两句话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两句包罗一切戒法，完全没有一点遗漏。这是如来戒经中的话，文昌帝君引用到音质文中了，千万不要认为是出自于音质文。这两句表面上看似简单，似乎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，但若在具心动念处检查反省，能够完全遵守不犯的，这个人已非凡夫，而是圣贤了。282，守戒不仅仅是表现在行动上，如果内心上做不到主境存诚，即为犯戒，而因果又是戒律中的核心。若人不知因果即瞒因昧果，都是犯戒。念佛之人举心动念常与佛合，就是律教禅净一道修行了。283，三规五戒是学佛入门的途径，修别的法门都需从这里进入，何况是即生了脱生死最简最易最圆最顿的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呢？不反省身口意三业，不持五戒，就没有再得人身的机会，何况是莲花化生具足向好光明的身体呢？284，受戒一事，若是男子出家为僧，必须入堂学习礼仪，才知道丛林规矩、僧人仪规，从此游方行脚就完全没有一点妨碍了，否则十方丛林不会接待。若是在家女人，家资丰厚，身能自主，去寺庙受戒也未尝不可。至于身家贫困的人，何必如此？只要在佛前恳切至诚，忏悔罪业，1至7日自是受戒，到第7天对佛说：弟子福贤，是受五戒，未满分优波夷，尽行受不杀生，尽行受不偷盗，尽行受不邪淫，尽行受不妄语，尽行受不饮酒，这样说3次即为得戒。只要至心受持，功德并无优劣之分。千万莫说自是受戒为不如法，这可是梵网经中如来的圣训。第8章，是普通疑惑。9，论中阴。285，中阴就是食神，并不是世俗所说的。中阴身是食神变化出来的，是灵魂。 有说终因七日一生死，这样死生七次，四十九日必投生等，不可一概而论。终因的死生是死者无明心中所现的生灭相，并非像世人一样的死生而论。终因受生，快的一弹指间就去了三途六道，慢的则七七四十九天或更长的时间。刚死的人能让相识的人在白天或夜间见到，与人相接或有言论，不读终因有这种现象，就是已经受生善恶道中了，也能在相识的亲人故友之前为他们现行。此虽本人意念所现，但其能否现行的权利实际操纵在管理世界的神奇身上。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人们，人死神明不灭，即善恶果报是真实不虚的道理。否则阳间人不知阴间事，那么大家对人死形迹朽灭神意飘散的观点都会一起附和了，那么举世之人都要陷进无因无果无有来生后世的深坑中了。从此善者不再警戒自己去修德，恶者更要穷凶极恶地造罪了。天地鬼神为了使人们明白三世因果之事，故有亡者现身于人世，阳间人到幽冥界主管刑罚等事出现，这一些都是天地鬼神在辅助佛法，帮助弘扬正道。其理甚微，但其关系甚大。这种事古今之书记载很多，只是没有说明是谁在操纵，以及这些事情出现的关系和利益罢了。286，死后尚未受生到六道之中，名叫终因。若已受生于六道中，则不叫终因。一个人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讲出他的苦乐之事，是附者的神识起作用。投胎必须是神识与父母精血聚合，人受胎时神识已经住于胎中了。生时也有亲见其人入母内室的，那是在父母行房之时有其他人代为他受胎，待到胎成快分娩时，本人的神识才来，代替的神识随即离开。圆泽禅师的母亲怀孕三年就是这种情况。然而这是一般的说法，须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，如净业已成者，身未亡，神却早现于净土。恶业深重的人，人还卧病于床，神应已到幽冥受罚，命虽未尽，神识却已经投生去了。等到将要生时，识才将全分的心附在胎体中。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，但代为受胎的说法较为通常。三界诸法为心所现，众生虽迷，其业力不思议处，正是心力不可思议处，也是诸佛神通道理不可思议处。十论四土。287，凡圣同居士是为待业往生之凡夫而立，方便有余土，则为断见思惑之小圣而立，不可以说是佛所在的地方。如果说佛所在的地方非但西方四土全部是寂光净土，即此五浊恶世三途恶道，自佛眼来看，哪里不是寂光？所以说毗卢遮那遍一切处，其佛所住名常寂光。遍一切处的常寂光土，唯满正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法身者才能亲得受用，其余都是分正四土。若实信以下，至于凡夫，理则有而事则无。欲详知，当细研《弥陀要解论四土文》。 梵网玄义里也有很具体的说明。又须知，时报寂光本属意图，就称性所感之果来说的，则是时报；就究竟所证之理来说，则名寂光。初住出入时报，并分证寂光。妙觉是上上时报，究竟寂光。初住至等觉都属分证二土，妙觉即果属于究竟二土。也有讲法者，说到时报就只讲分证，说到寂光就只讲究竟。寂光无相，时报则具足华藏世界海微尘数，不可思议微妙庄严。比如虚空，它的本体并非森罗万象，但是一切诸相都可以在虚空尽情发挥。又如宝镜，明镜透彻，完全没有一物在里面，却有胡人来现胡人相，汉人来现汉人相。时报寂光即是一体分而为二，虽然分而为二，仍旧是一体，只是为了让人容易了解，才勉强做二土之说。十一论舍利，288。舍利是梵语，意为深谷，也叫灵谷，是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，非练精气神所成，这只是心与道合、心与佛合者的表象罢了，不一定是非得死后烧化，其身、肉、骨、发才变为舍利。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，雪岩钦禅师剃发，他的头发变成一串舍利。还有至心念佛，口中得舍利的，又有人刻龙书净土文版，版中出舍利，有人绣佛绣经，真下得舍利。有一师父死后烧化，舍利无数，身边的徒弟们都得到了，只有一人远游未归，等他回来后，在师父像前祭祀祈祷，感慨悲痛，于是就在像前得到了舍利。长庆贤禅师焚化之日，大风四起，烟飞三四十里，凡是烟所到的地方都有舍利，大家收集起来得四担多。因此应当知道，舍利是道力所成，烧丹的道士不知原因，妄测是精气神之所炼。289，佛舍利更是神变无穷。如隋文帝未做皇帝时，一印度僧赠舍利数粒，等到他登基继位后一看，则变成了数百粒之多，因而修建50多座宝塔供养佛舍利。阿育王寺的舍利可捧在手中看，每个人所见各不相同，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去看，有大小高下颜色的转变等等不同，这是不可以凡情测度的。世人以凡情推测佛法，只得其损，不得其益。第八章，是普通疑惑。十二，论壁香。290，壁香，即在壁上燃香。灵峰老人平日里奉持楞严、梵网二部经，所以壁上燃香次数多。因为一切众生无不爱惜和保重自身，对于其他众生，则杀其身，食其肉，心里便欢乐；对于自己，则蚊子咬一下，芒刺刺一下，也难以忍受啊。如来在《法华》《楞严》《梵网》等大乘经中称赞苦行，让修行者燃香于身， 币、纸供养诸佛，来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的心。此法在六度中仍属于布施度中。燃香燃身都是舍，必须至诚恳切，养其三宝加倍，唯愿自己和他人业障消除，智慧明朗，罪灭福增，绝无业豪求名闻利养人天福乐之心，唯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而这样修行。如果这样，则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所谓三轮体空，四弘普摄，功德由心愿而广大，果报由心愿而速获。若是心目虚明，徒以执着之心去效法修行，且莫说燃壁香，就是将全身通燃，也是无益的苦行。十三，论境界。291，念佛人临终蒙佛接引，是众生与佛感应道交的结果。虽不离心中所想，但不能说这只是想心所现，而绝对没有佛圣迎接的真实事情。心造地狱，临终则地狱相现；心造佛国，临终则佛国相现。说相随心现是可以的，说唯心无境则是不对的。唯心不境必须是圆正一切唯心的大觉世尊说才无罪过，阁下若说，则堕落为断灭之见，是破坏如来修正法门的邪说，怎么不应慎重呢？292，来信所说两种邪见，是以凡夫之见测夺如来境界，这种人本来不值得和他讨论。然而我佛慈悲广大，不弃一物，不妨设一方便，惊醒他的迷梦。佛因为完全没有一点贪心，所以感召众宝庄严，随缘化现，不需人力经营的殊胜境界，岂是娑婆世界的凡夫境界可以相比的？譬如慈善有德之人，心地行为都正大光明，所以他的外表也现出慈善光华的样子，虽无心求相貌容颜的美好，却自然会好。造业之人，心地龌龊，污秽凶恶，他的面貌随之暗秽凶恶。他本来想面色好，让人以为他是个心地光明的善人，然而心地不善，却要面色善，这是求也求不到的，这是凡夫眼睛看得到的。若是鬼神，则见善人身有光明，光明的大小随其德性的大小而现；恶人则身有黑暗凶煞等相，其相的大小也随罪恶的大小而现。他说《金刚经》一切为空，却不知《金刚经》只在阐明理性，未讲正得理性所得的果报。十报庄严土的庄严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最后所得的果报。凡夫听到这里，当然便会怀疑无有此事。14，论神通。293，他心通有种种不同。对于已证道的人来说，例如树安这个人，无论什么书都能一一背诵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错。奇怪的是，他从未读过书，为何可以这样呢？因为他业尽情空，心如明镜。当无人问时，心中一字亦不可得，及至问者将自己先前所读阅过的内容问他时，问者虽然时间一久就不记得了，但问者的八十田中已存在各种言句的影子。 问的人由于被无名障蔽，完全不知觉了，但是有他心通的人，就在问者的心识影子中，明明白白地看得见。所以，他能随问随背，一点也没有差错。即使问者未见此书，他心通的人也能从其他人的心识中为他送出。这是拿他人的心做自己的心用，并不是自己的心中常有许多经书记忆不忘。十五，论外道。294，我认为佛道两家本源是一，没有两个，但是末流支派却是千差万别。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：一、观身不净；二、观受是苦；三、观心无常；四、观法无我。既然知道身受心法全属幻妄，觉悟此身苦空无常，无我不净，则真如妙性自然可以显现了。道教初传之时，也不是以炼丹运气为求长生为宗旨的，而到了后世，凡依道教而修行的，却无一不以此为宗旨。佛教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，不但身心性命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没有一点遗漏，就是小到事地中的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等，也是一丝一毫的善都没有遗漏，唯独对于炼丹运气等绝对没有一个字提倡，而且深以为戒。这是因为佛教让人知道身心为幻妄，而道教则在让人保身心为真实。他们所讲的心是随缘生灭的心，非本有真心。炼丹一法也不是没有利益，可以延年益寿，最好的果报是可以成仙升天，但要说能了生脱死，那是在说梦话。295，今天的外道遍世界都是，因为佛法深妙，人难以弄懂。外道窃取佛法之名，却不知道佛法的真意，于是就以炼丹运气保身之法认作了生脱死之法。他们既然不知道因何生死，所以就只要瞎造谣言，说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复合一处，就是得道了。实际上这完全是食神用事，对于心性真如离体一事沾都沾不上边，还自我吹嘘说六祖乱传法，法规在家人，僧家无有法。这些话不但口里说，而且还写在书上，以假毁真，以邪为正，无知无识的人就被他们迷惑。他们这些外道之所以能在世间到处传播，得力于两种方法。第一，秘传，说一旦得名师真传，不修即可速成，所以把他们的法说得神乎其神，说老鼠听见老鼠都会成，雀子听见雀子都会成。所以他们在传道时必须在密室中细语小声，外面再派人巡查，以防有人盗听。第二，严氏禁令，即使是父子夫妇之间都不能说，说了必遭天谴。所以在没有传道前，先让人发咒赌誓，说今后若违背誓言，就会受怎么样怎么样的惨报。发咒之后才传道，此后纵然有人明知他们不对，因为恐怕自己违背誓言会遭惨报，所以 宁死也不敢背离此外道而学佛法。假使外道不秘传，而是公开宣讲，让大家共同听闻，也不赌咒发誓，则举世之人有几个肯入他们的道呢？十六，论圣缘。296，人入佛道，各有自己的时节因缘。既然你因读文钞而知佛法，从事修持，即是皈依，不必一定要举行皈依仪式才算皈依，不举行皈依仪式就不算皈依。但愿你能皈依到底，中途不变更，即是真皈依。297，若人在宿世果然种有善根，则无论为学还是求道，都可以成为出世大事的殊胜因缘。即使是贪嗔痴等烦恼祸业、疾病逆境、种种恶报，可以作为出生死入佛法的因缘，关键看这个人能否自我反省罢了。不能自我反省，且不说碌碌无为的庸人为世间教育所拘束，即使如晦安、阳明、净杰、放翁等名人，虽然学问、操持、见地都是奇特超群的，但是还是不能彻底觉悟自心，了脱生死。他们的学问、操持、见地虽然可以作为无上妙道的基础，由于不能自我反省，竟然成为入道的障碍。因此可以知道入道之难，真难于登天呐。298，诸佛以八苦为师，成无上道，所以苦为成佛之本。还有，佛让弟子们最初即修不净观，观之久久，可断惑证真，成阿罗汉，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。北俱泸州的人完全没有一点痛苦，所以不能入佛道。而阎浮提的人苦事很多，所以入佛道以了却生死轮回的人不计其数。倘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、刀兵水火等苦，则人人醉生梦死，整天在安逸享乐中，还有谁肯发出世心以求了生死呢？